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北京将会加强支持俄罗斯，北约秘书长警告恐怕会受到次级制裁。美国国土安全部说，中共黑客网络攻击国民警卫队接近一年。美国对伊朗下通牒，八月底前核谈，否则将会重启制裁。参议院推动川普90亿减支出方案，将会进入马拉松式投票。中国科学家走私掀起国安疑虑，美国调查密歇根大学外国资金。大峡谷国家公园山火同埋白鼠尾草火灾持续燃烧。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警告可能对购买俄罗斯石油的国家制出次级制裁之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星期二15号会晤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的时候，仍然表示北京将会加强同莫斯科的关系。拉夫罗夫今次访华出席在天津举行的第25届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议，同时在会议期间的空档时候，与印度、巴基斯坦以及伊朗的外长进行会谈。而在前一日，川普星期一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见北约秘书长吕特的时候，警告克里姆林宫，若果未能在50日之内达成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和平协议，他们将会对入口俄罗斯石油的国家征收100%的关税。吕特星期二在美国国会会见联邦参议员的时候，亦都警告中国、印度和巴西这些国家，如果是持续同俄罗斯做生意，可能会受到次级制裁的重创。美国国土安全部 DHS 的一份备忘录显示，代号炎台风的中共网络间谍组织入侵了国民警卫队接近一年。据 NBC 新闻星期二27号的报道，在该机构所查阅的国土安全部6月份备忘录之中，美国国防部发现这个公开绰号为炎台风的中共黑客组织，在2024年3月至12月期间，广泛入侵了美国一个州的陆军国民警卫队网络。咁唔系炎台风黑客组织第一次被指控针对美国展开网络入侵行动。在2024年，美国安全部发现该组织入侵了美国至少8间最大的互联网和电话公司，包括 AT&T 和 Verizon 在内，窃取了几百万美国人的个人资料。2025年1月，美国财政部据讲亦都是中共黑客近期一次攻击行动的目标之一。当局针对四川一间公司实施了制裁，指控该公司协助中共国家安全部进行了炎台风行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一14号与法国、德国以及英国外长通话，四方达成共识，如果伊朗在8月底之前未能就核协议展开实质谈判，将会启动联合国快速恢复制裁机制，恢复2015年核协议解除的所有制裁。根据2015年伊朗核协议的设计，快速恢复制裁条款准许任何协议签署方在伊朗违约的情况下启动该机制。该条款将会在今年10月失效，而启动程序只需要30日完成。因此欧洲方面希望俄罗斯在10月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之前完成这个过程，避免程序受阻。伊朗方面坚称重启制裁没有法律依据，同时威胁若果恢复制裁将会退出核不扩散条约。一位美国高级官员指出，川普政府认为启动快速恢复制裁有助于施压伊朗重返谈判，同时对伊朗还未回到谈判桌感到不满。他亦都透露，美国中东大使艾科夫已经向伊朗传达未来谈判必须要直接进行，不能够再通过第三方，以便减少误解和加速进程。美国副总统曼斯星期二17号在参议院投下关键一票，打破50-50的僵局，令川普政府提出的90亿美元减少支出法案成功跨越程序性表决门槛。这项法案目的是消除先前已经批准的联邦开支，是川普原先提出940亿美元预算撤销案的精简版本。若果最终通过，将会成为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同类法案之一。目前法案已经完成程序性表决，最快会在星期三16号进行最终投票。 根据程序，参议院将会展开长达10小时的辩论，同时处理多项可能具争议性的修订案，预料将会进入马拉松式投票。由于参议院版内容和众议院先前通过的版本不同，法案通过之后需要送回去众议院再次表决，若果表决通过，根据1974年预算控制法案，川普必须在星期五18号签署，该法案才能够生效。美国教育部星期二17号宣布，密歇根大学在提交的外国资金报告中涉嫌不实披露，将会对该校展开外国资金调查。教育部表示，密歇根大学容易受到来自中国的国家安全威胁。教育部要求密歇根大学在30日之内提供一系列文件，包括自从2020年以来与外国资金有关的报税记录，与外国政府和企业签署的书面协议副本，以及自从2020年起所有外国捐赠清单。两名密歇根大学实验室有关的中国籍研究员先后因为涉嫌走私生物材料入境而受到联邦起诉。联邦检察官指控他们走私的危险生物病原体有可能被当作农业恐怖主义武器。教育部表示，这些高度令人不安的刑事指控引发当局对该校可能面临国家安全威胁的担心。教育部还指出，密歇根大学在他的报告中延迟申请数以千万计美元的外国资金，而即使这些资金似乎与外国政府有直接关系，但是该校错误将部分资金来源标注为非政府机构。亚利桑那州大峡谷国家公园因为雷击引发的龙布拉沃山火持续燃烧，截至星期25号，龙布拉沃山火已经烧毁了接近8600英亩，大约是34.8平方公里。总共摧毁包括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峡谷旅馆在内的几十座建筑物，引发各界对国家公园管理局防火政策的广泛质疑。针对外界批评，国家公园管理局星期二发声明表示，在火灾初期，他们就立即采取全面扑灭策略，同时已经建立防火线和部署防御性点火计划，否认任由火势蔓延的质疑。目前大峡谷北部边缘区域已经全面封闭，所有小径和营地亦都暂停开放，预计2025年观光季至到10月恐怕难以恢复。除了龙布拉沃山火之外，另一场名为白鼠尾草火灾的山火亦都在北部边缘更北的地方燃烧，两场火总共已经烧毁超过233平方公里的土地。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计划今个月较晏前往苏格兰阿伯丁和英国首相斯几贤会晤，进一步协商美英贸易协议细节。根据消息，特朗普预计在7月25号到29号访问苏格兰，期间将造访其位于特恩贝里和阿伯丁的两处高尔夫球场地产。此行亦将重现他2016年首次参与总统期间的访英行程。特朗普在受访时证实，我们将在阿伯丁和斯几贤首相会晤，会谈将涵盖多项议题，亦会对先前达成的贸易协议进行调整和细化。特朗普和斯几贤曾在6月16号在加拿大举行的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期间会晤，双方就汽车配额和关税达成共识，同时取消对英国航太产业的关税。然而，钢铁和铝产品的贸易争议尚未解决，仍有待进一步谈判。白金汉宫日前宣布，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利亚将在9月中旬对英国进行正式国事访问，应英国查理斯三世邀请，届时将下榻温莎城堡。英国警方两位高级官员星期二表示，俄罗斯、伊朗和中共在英国实施的包括攻击和绑架在内的危险行动日益增加，并经常利用罪犯甚至青少年来到具体执行。 自2017年发生的俄罗斯前特工谢尔盖·斯克里帕尔被俄间谍使用诺维乔克神经毒剂毒杀事件以来，来自俄罗斯、伊朗和中共等敌对国家的危险活动数量增加了5倍。英国反恐警务高级国家协调员维基·艾文斯透露，在大多数情况之下，这些敌对国家都通过代理人，通常是罪犯，往往为了少量现金行事，来到具体执行任务。近年来，英国执法部门多次公开表达对中国、俄罗斯、伊朗这三个国家在英国进行恶意活动的担忧。这一类活动从传统的间谍活动、诋毁国家、到蓄意破坏和实施暗杀，范围十分广泛。美国东岸近日遭遇强风暴雨侵袭，其中纽约州和新泽西州遭强烈雷暴和暴雨侵袭，纽约地铁站洪水倾泻如瀑布，路线大规模停驶，新泽西州则传出两人溺毙，灾情遍及机场、高速公路和铁路，新泽西州紧急宣布进入灾难状态。星期一晚上纽约市的暴雨带来一小时内降雨量达到 2.64 寸，创下历史第二高纪录。这一场豪雨造成严重的积水，曼哈顿多个地铁站水浸，多条地铁路线暂时停运或延误。大都会运输署主席兼执行长利伯在星期二表示，市府需要增加雨水管理系统的容量，来到避免未来地铁淹水。在新泽西州，不够5个小时内降下超过 6.96 寸的雨量，暴雨带来更为严重的灾情，街道迅速淹水。两名民众在普兰菲尔德市开车时被洪水冲走，不幸罹难。州长麦菲随即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加强部署搜救和交通疏导。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星期二表示，在联邦执法机构最新取消了对小额货品的关税豁免之后， FDA 将审查所有受其监管产品的进口产品，无论其数量或价值大小。FDA 在一份行业通知中说，以前政府允许一些价值800美元或以下产品的进口不需要经过 FDA 的全面审查，但根据更新后的规定，这一个豁免将被取消。新规则将适用于所有受 FDA 监管的产品，包括药品、食品、飲品、膳食补充剂、化妆品、医疗器械和生物样本。 FDA 在通知中表示，小型包裹将必须遵守和大件货物运输相同的标准。据路透社报道， FDA 的最新宣布可能会加强该机构对肥胖症药物灰色市场的监管。公共卫生组织安全药品伙伴关系的研究显示，来自未在 FDA 注册中国实体的这类活性药物成分的运输，在1月份环比激增了 44%。 该数据不包括获得关税豁免的价值低于800美元的小包裹。特朗普总统提名前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出任联合国大使。星期二，沃尔兹出席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确认听证会，他对议员们表示，美国作为联合国最大出资国，有责任推动改革，并发出强而有力的声音抗衡中共，让联合国再次伟大。沃尔兹对委员会说，在世界上应该有一个场所，让中国、俄罗斯、欧洲和发展中国家能够聚在一起解决冲突。但在经历80年之后，联合国已经偏离了其缔造和平的核心使命。 我哋必须回归联合国宪章和最初原则。他在发言中多次提及美国优先外交理念，批评联合国当前过度政治化，架构臃肿，应该重新聚焦核心功能。沃尔兹在听证会上多次强调，中共在联合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构成了挑战。他承诺，如果获得确认，将同国务卿卢比奥合作，封阻和反制中共的影响力。美国一名人事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将会减少原计划的联邦机构裁员人数。之前已经有200多万政府员工接受了买断方案，或提前退休来到避免被解雇。人事管理局高级顾问洛亚·彼得斯在星期一提交给联邦法院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有几家机构现在不计划推进裁员计划。他指出，这些机构之所以重新考虑裁员计划，是由于各部门在今届政府上任初期为员工辞职而提供的财务激励措施，以及自然减少员工情况。这个是特朗普宣布缩减联邦裁员计划的最新一个例子。之前该机构在今年较早时更积极地寻求裁减政府员工人数，来到精简联邦机构，削减运作成本。退伍军人事务部已经在7月较早时表示，该机构将裁减约3万人，而不是原来计划的8万人。